开始吧。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进入到马太第八章。主啊，你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之后，他开始了怎么样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他所传的道，也同时证明他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全能，让我们能够确实的相信他就是未来的弥赛亚。谢谢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讨论，也帮助我们在实行神的话的时候，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处处都看见我们是神的子民，一个天国的子民要按着耶稣基督的脚中行。我们谢谢主留下了几本福音书，让我们能可以确实的跟从他。我们感谢主，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堂堂进入第八章。那么在第八章呢，这里面也有许多神学上的讨论啊。那我们可以讨论的比较深一点。那同时呢，也在耶稣基督他所行的事迹当中呢，我们可以比较可以看他如何的来应用。那么在耶稣基督从第八章开始一直到后面了，我们事实上呢可以随时都可以看到一些事情，就是他在马太五六七三章里面所说的呢，我们大概在他的这些事迹当中呢都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应用五六七三章。 OK， 那我们还是先请 Alex 弟兄呢麻烦你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三节，谢谢。
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患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
好，
阿们。
谢谢。就像我刚刚开始说的哈，在第八章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讨论哈。那我们可以讨论比较深，那也可以呢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应用啊。那在最主要的是在这一章当中呢，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讲完了之后呢，犹太人呢就会跟着他哦。因为跟着他，为什么呢？在这边呢，我们要知道，犹太人他们是一个非常讲究实际的民族。那有些人呢，他讲到的时候，他很多人在听，那会写的话会写笔记哈，就好像我们现在呢参加特会啦，或参加你的主日敬拜的时候啊，讲员在讲台上讲，那你会记录啊。那但是呢，犹太人他们是一个很实际的人啊，所以他们呢，他们会跟这个人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既然是一个拉比啊，这个是一个犹太拉比文化。那拉比文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吧，或者是说他们的习惯，就是他们会 想要去多了解这个拉比的话，那你就要去跟他多接近。那在什么地方接近呢？诶，就在你的生活上面。所以很多人就跟着他，这不像我们这听了一场道，哎，我们时间到了各自回家，没有，他们会跟着你的。他们要跟着你，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怎么把你刚刚讲的道实际应用在你的生活上。那么这个拉比文化呢，从犹太人呢一开始有这个 Torah， 有这个摩西五经开始，他们就有这种拉比文化。他们所谓的拉比就是说，你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实际应用摩西五经，怎么样实际应用在你的生活上面。所以他们的学习就是生活上的学习，他们的学习就是应用上帝的话，怎么样应用？诶，那我就找一个拉比来学习。所以当时的拉比就是会有一群学生跟从他，那当然学生会很崇拜他，学生就记录他所讲的每一句话，在生活上面，在吃饭的时候或是走路的时候，反正你就是有什么问题呢你就问他呢，然后的学生就记下来。那么当然学生问的问题呢就是怎么样？哎，拉比，你看这件事情啊，或者是说，在政治上面，或是君王有个什么命令啊，或者是说当时发生一些什么事情，那他们就会问说，哎，拉比啊，你这个，我们怎么应用上帝的原则啊？那我们才刚刚讲了马太五六七三章。里面有一些的事情的确不是太容易懂。也很不好去应用啊，比如说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 ,OK, 连左脸也给他打啊，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哎，你陪他多走一里路啊，有人要拿你的外衣啊，连里衣通通都给他拿去啊，那这些到底怎么去实际应用在你的生活上面啊？所以我在说啊，这些人为什么要跟从他，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或者说很重要的他们当时的文化习俗，就是看你怎么去 apply 啊，很实际的应用在你的生活上面。 OK, 那么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哈。那马太呢记录，他有一个长大麻风来拜他说，主若肯啊，必能叫我洁净了啊。这个拜呢，就真的是跪下来哈。那么他这个举动呢，在当时呢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举动，因为基本上你马上可以从一个律法的角度上来看呢，这是一个不能够碰的事情啊。如果说我们今天主耶稣他是美国总统的话，他旁边一定会很多人跟他讲说，哎，你要小心哦，总统先生，哎，你摸了这个长大麻风的话，在律法上你就不洁净了，一定会有很多人来攻击你哦。啊，你在旁边的那门徒呢，可能也会跟他这样讲。哎，再来呢，这个长大麻风呢不应该来找他了，为什么？因为长大麻风在律法上规定，他是要被隔离的，而且呢，他要是走在路上的话，看到人他要讲说，哎，不洁净不洁净哈，赶快闪开哦。所以他基本上这个人呢是不应该在这个场合当中出现的。为什么呢？特别是这么多人在跟着他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地方你马上你在宣传福音的时候，你在为主奔走天路的时候，你总是会遇到这一些不方便的时刻。就有一个生病的来找你了 ，OK。然后呢，他二话不说就跪下来，敬拜他，马上就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的。”哎，二话不说啊，直接抓着耶稣就说明他要的。然后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学习到，哎，主啊，你知道我现在的需要哈，抓着耶稣说：“我现在要得医治。”哎，我现在要怎么样？我现在要怎么样哈？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些时候你的确可以马上很直接，因为神呢跟我们的关系是小孩子对阿爸天父的。 那路加的记载呢，他是全身长了大麻风，所以他这个人的这个个案呢、啊、是非常的严重的、啊、这个严重的可能都快死掉了。他这么的积极，不顾一切，而且不顾律法的要求啊，你要知道他那个是一个非常绝望的一种境况当中啊，他已经没有路走了，他只好来找耶稣。那么他对于弥赛亚耶稣的面前，他就不顾一切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也会像他一样不顾一切的到耶稣面前呢？我们追求神是不是要到一个非常绝望的时刻才会那么样子的积极呢？那我相信在这个时候，我劝勉大家，我们应该平常就很积极的来寻求他，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值得我们追求，因为他喜欢，他非常喜欢人去找他的。OK， 那么这边是不是讲说祈求就给你们的一个例子呢？这边是不是就证明了这一件事情呢？他是不是给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呢？因为这个长大麻风的什么都没有，哎，但是他找对了人。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但是你找对的人，你基本上找到了可以帮助你的人。那除了我们的耶稣以外，世界上还有什么人是可以是你所有问题的答案的？你求对的人，你的问题就解决了。那么这个长大麻风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他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可以医治他。他已经到了一个很绝望的地步了，全身都长满了，不顾一切，不顾律法的要求，不顾人群，他也不顾会不会传染给别人了，这个已经不是他去想的，他要的就是得医治，他要的就是要见到耶稣。那外表的不洁净需要耶稣的医治，那么我们内在的不洁净，我们需不需要耶稣呢？今天我们外表皮肤病看得见，但是我们的内心当中是不是都是干净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我们今天如果为自己祷告，我们是不是也会说主若肯？还是我们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会说主若肯呢？是不是耶稣是不是肯医治所有的疾病？那这个问题我们要思想，是不是所有的病耶稣都愿意医治？是不是所有的病，我们先讲，是不是所有的病耶稣都可以医治？ Yes， 我相信是可以。那是不是所有的病耶稣都愿意医治？我们说医治的权柄在耶稣的手中，所以是的，耶稣可以医治。那是不是所有来找耶稣的人耶稣都医治？哎，是的，所有来找耶稣的人耶稣都医治。但是耶稣有没有去医治所有他看见的病人呢？答案是没有。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对于耶稣医不医治这个问题啊，我们要说我们留给耶稣做决定啊。我这样讲是因为有些时候为什么有些人得医治有些人没有得医治，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多人，我们也很难给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我想最好的也根据我们观察圣经里面，我们最好是说为什么他得医治，为什么你没得医治啊？对不起，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我相信上帝必有他的美意啊。因为这个啊，医治不得医治，这个是一个奥秘，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可能有很多可能的理由，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一定是这样子，一定是那个样子啊。有人说啊，因为你这个罪还没有认， 啊，因为你这个不饶恕，因为你这个有家族性咒诅啊，因为有这样这个问题啊，可能的原因太多了，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只要耶稣愿意，他肯的话，那绝对是可以医治我们的。OK， 第三节，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他。请各位注意哈，为什么耶稣要用伸手摸他？然后他说：“我肯，那你洁净吧。”那么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啊，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可以不用去用手摸他的，他不需要，他是要吩咐一句就好了。那也就是我刚刚讲的，如果说他是在美国总统的话，旁边的人一定会跟他讲说，你千万不要摸，你摸了他，就有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律法的规定啊，麻风病人你一碰到他的话，你自己本身就变成不洁净了。OK， 那如果说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是 perfect， 在律法的眼光当中呢，是不会有任何的瑕疵的。所以耶稣基督摸他是在让他自己陷入危险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他马上就会被抓小辫子，说：“你不洁净了。”啊，那你不洁净的时候呢？那如果说他是弥赛亚的话，那这个弥赛亚的这个称号，这个弥赛亚的这种尊贵，可能就被破坏了哈。那在所有的情况当中呢，我们再回到那个。是否所有的情况都能够得到医治哦？真的我们都不知道哈，真的不晓得啊。那我们还是学着耶稣吧，因为耶稣他说呢，他看天父做什么，他才做什么。所以我相信呢，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答案啊。但是我相信耶稣基督如果看见天父说医治他，那么这个人就医治他。那同样的，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灵眼打开了，我们的属灵的知觉打开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知道，耶稣要不要医治他？耶稣要不要使他痊愈？哈，如果你知道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做一些神迹的祷告啊。那对比我们现在呢？很多人都需要被祷告啊。那我基本上呢，我是没有什么问神的，因为他需要被祷告。那如果我今天神跟我讲说不要为他医治祷告，那么他马上就受伤了，他马上就会对上帝呢会有一些不太好的这个印象。所以基本上呢，我们都是来者不拒，但是呢我们也如果知道神不喜悦他，就是说不要医治他的话，那起码我还是要让他觉得他被关心到，他被祷告到。因为我们知道在神的这种一般性普遍性的恩典当中呢，我们还是要去帮助人，我们还是从一个心理上面来积极的来建造他。神现在不医治不表示将来不医治，可能是时候未到，可能是神还需要让他磨练一些的事情，这个到底情况怎么样是挺复杂的。所以我们就按着当时的感动，如果说你确定神要医治这个人，那么你的步骤，那么你的祷告就不太一样了。好，那我们再看耶稣伸手摸他，他真的是冒了这个危险。那个危险呢，就是万一他没有洁净的话，那耶稣就会被定为不干净不洁净。但是呢，哪想到呢，耶稣基督摸他的时候，大麻风立刻离开了，所以呢他就马上得到了洁净。那这个实在是一个恩典。马可福音说他动了慈心，就是 compassion， 这是一种怜悯。 所以呢，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呢，他大概也得到了天父上帝给他的一个信号，哎，他也配合神的旨意，所以行了这个神迹哈。那但是呢，他这个神迹行了之后呢，马可福音记载哦，虽然耶稣严严的嘱咐他不可以跟别人说什么，说好说歹的哈，哎，可是他到处去啊，好了以后就说了很多话，那害得耶稣没有办法明明的进城了，因为他只要还没进城，人家一发现到他的时候呢，那就很多人就围着他哈，哎，那这样对他来讲也其实也是不是太方便啊。那么这个除了耶稣基督愿意好干饭。甘冒这个危险哈，但是他也要来彰显他就是弥赛亚，因为在当时哦，弥赛亚必须要行的四种神迹啊，所以当时他们非常流行在当时犹太人的那个里面哈，因为当时犹太人拉比呢，他们总结出来了这个。长大麻风的被弥赛亚洁净是他必须要行出来的，因为呢大麻风你要知道在当时摩西律法规定是他是要隔离的，所以耶稣基督伸手摸这个大麻风，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上面的因素，因为他摸了他表示说我愿意接纳你，因为这个人可能很久没有人去摸他了，他不能够碰任何的人，他一碰任何的人，那个人就不洁净。所以你可以讲说，他可能就是一个 defile， 就是他自己就是一个污秽，他是一个污染人的，他就是一个污染人的媒介。他用的东西，他坐过的地方都要赶快擦掉，别人看到他坐过的地方要坐也不敢坐，要坐之前一定东擦擦西擦擦的，所以他。就没有那种所谓的这个 social life， 那他平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呢，因此呢，他必须要跟那些跟他同样病的人生活在一起，所以基本上他是被社会隔离、被社会抛弃的人。那但是耶稣基督摸他，耶稣基督摸他，好像是说，好像是跟他讲说，我接纳你，你可以重新回到人群里面。那么这件事情呢？在犹太人的塔木德里面呢，有一段很有名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拉比，他问先知以利亚啊，就是那个从天上降下火的那个以利亚，他是说弥赛亚什么时候会回来？那以利亚说，哎，你自己去问他吧。那么这个拉比就继续问了哈，你既然跟我讲说叫我继续问，那么好，那请问那么他在哪里呢？啊，那以利亚就说在门口。哦，在门口这么多人啊，那么请问他有什么记号我能够认出来呢？所以以利亚他就说他坐在贫穷长大麻风的病人当中。那么当然接下去有很多他的讲法，但是基本上这个拉比后来讲。这个弥赛亚叫做麻风病人当中的学者 ，the leper scholar。那么意思就是说，你在麻风病人当中呢，你会找到这个弥赛亚。因此，他们就说，这个弥赛亚一定是能够医治麻风病人的。所以你要说你是弥赛亚，那好，你把一个。长大麻风洁净的例子给我看，那我他们要去求证的。那么当然我们在福音书上面呢看到很多大麻风的病人被医治的这种故事，那些都是见证耶稣基督真的有时候一句话，有时候摸他，当然这个摸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哈，就是耶稣基督不仅是医治他身体上的疾病，也要医治他心灵上面的疾病。那这个就是对长大麻风一个这个病人非常大的一个恩典跟怜悯。 那我们再说哦，这个整个的神迹哦，你要思想 ，Who is the initiator？ 是谁主动？是耶稣主动，还是大麻风长大麻风这个人主动？那如果这个长大麻风的，他在这么多人跟着耶稣当中畏畏缩缩、害害怕怕，不敢接近耶稣，他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但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跑到耶稣面前，不管耶稣在干什么，不管耶稣会不会接纳他，跑过去跪下来，主若肯，你能够医治我。他的这一种决心，他这一种的意志力，他这一种不顾一切一定要拿到他要的。我告诉你哦，大家，信心里面有一项就是不顾一切要拿到他应该有的，这个是信心的表现。第四节，耶稣跟他说：“哎，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哈，就把真理给祭司查看哦，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这个就是这个长大麻风病人哦，当然被耶稣医治好了以后呢，他不能够马上回去人群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没有被证明啊，在当时的这个祭司制度当中啊，他没有办法被证明说他是祭司 certified， 已经证明过了，这个人可以重新回到这个人群里面了。这个好像就要提出一个这个证明哈，好像有官方证明。那这个他就说，哎，你必须要去找祭司查看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前面的四节，你可以讲说是。接着第七章后面，因为那第七章后面还没结束，他讲完了，大家都跟着他看。那么这个他在讲一件事情，耶稣是非常有爱心的，他很关心人的弥赛亚，他自己的教导在这边呢，你可以看到他说连续人的必蒙连续。 你可以从他的这些的教导当中可以看到他爱这个麻风病人，你愿意人家怎么带你，你也就怎么样带人。OK， 你很愿意人家这样子来接待你，在你很软弱、很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你给他帮助。你可以在这边看到了一些的应用啊。那耶稣就是这么一个。实际生活上面他所说的话是可以应用的。那么所以第八章开始就是耶稣如何将神的道行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OK， 那么他自己是走窄门小路的榜样，是圣洁的，而且他不害怕人家会玷污他，哎，他是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所以这个就是说，他行走在这个世界上，他有上帝的话，圣灵与他同在。那请记得，耶稣基督行走在地上的时候，他不是以神儿子的身份在行事为人，他乃是被圣灵充满。 OK， 是用人，就像我们现在的人一样啊，应用圣灵的能力行神迹奇事啊，这是在《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里面所讲的啊。他不是以他神高贵儿子主耶稣的身份，不是以神性来行神迹，他是以他的人性加上圣灵的能力，就是我们今天跟我们一样。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讲，他不愿意立刻引起人的注意啊，他要人按着摩西的律法规定，所以他可以重新回到人群哈，不必告诉人家说是谁医治的啊，那只要他能够回到人群就好了，这是为他好啊。但同时耶稣也请求他不要告诉别人是他，但是 这个人还是讲了很多话哈。啊，当然，这个这是可以理解的哈。那么在圣殿里面呢，也是有一个长大麻风的院子哦。那么是专门为洁净长大麻风的人，由祭司来鉴定是否已经得医治了。所以你可以讲说，原来这个在当时这个大麻风，或者是一切的皮肤病吧，那有这么样的一个规定啊，让众人呢可以来由祭司鉴定啊，这个人是不是得洁净了，可不可以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因此我在这边呢有两个思想啊，提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第一个思想就是说，如果我们行了一个神迹以后呢，我们是大肆宣传还是低调处理？你的答案是什么？你会大肆宣传呢，还是低调处理？ OK， 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哈。你们可以写写你们的答案给我哈。我要的不是圣经上的答案，而是你会如何做哈。那或许我们会说，哎，我们心态上是低调处理哈，但是把结果交给上帝哈，让医好的人做决定。或者是你觉得呢？我通常按照我们人哦，我们一定会大肆宣传。哎呀，你看上帝借着我行了这个大事，哎呀，实在是太令人兴奋了。好，行动思想第二哈，啊，这是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当时在场的话，你刚刚听完了耶稣基督登山宝训，你亲眼看到耶稣医好了那个大麻风病人，那么你的领受会是什么呢？你的信心会被激励吗？那么我们今天在我们整个的人生的信仰道路过程里面啊，我们是不是应该也会有机会看到神的怜悯和医治的？那这个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思想一下？好像你把五六七三章，好像这个录影带啊倒带回来重新思想一遍哈，好像你就在当场，你听完了登山宝训，你看到耶稣基督行这个神迹，你的心会不会被眺望起来？你的心会不会讲说，耶稣真的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他是真的值得我跟从他？ OK， 这就是我要大家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哈。因为我觉得这就是马太他在这边所要提出来，要让大家去真的你要抓到他的里面的味道。他就是要让你看，假如你在场的话，你的心会被眺望起来，你的信心有被眺望起来，你真的看见了弥赛亚行神迹，他这个道，他这个神迹证实了他所讲的道。好，第五节开始，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对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和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啊。那么如果你去看路加的记载的话，是百夫长请了一些犹太人的长老来邀请，而且告诉耶稣说，哎呀，他这个百夫长这对我们太好了，你去帮助他是应该的，因为他还帮了我们建会堂耶。哦，哎，可是马太这边想的是一个百夫长进前来哈，所以呢你要知道这个是文学上面的描述的方式，对，所以马太很显然的他省略了很多，他就直接讲，哦，这个就是啊，这个罗马的这个百夫长来了，啊，他就省略了那些请那些什么长老来这些东西啊。那这个有人他会批评了 啊，这个圣经上面这记载有出入啊，是冲突，这个矛盾啊， 但是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作者在描述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要从他的角度上来看，那是不一样的，那是不一样的。那么路加那边很可能在讲的呢，是这个百夫长，这个罗马人百夫长跟当地犹太人之间本来就有的认识，本来就知道这个百夫长是一个很爱犹太人的长官。Okay. 那么在马太这边呢，他就省略这个，是 purely 让我们从一个外邦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为什么？我们待会会讲，因为外邦人，耶稣强调他在后面，他在讲这个外邦信徒哦，会坐在这个弥赛亚羔羊的婚宴呢、啊，在天国的宴席里面呢、啊，可是本国人民却被赶到外边去哀哭切齿了。所以马太他这边的这个叙述的方式是强调这个本国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差异，所以他这边就讲，哎，百夫长进来啊，所以我们这边千万不要去挑这个毛病，说哎，他这个地方有明显的矛盾冲突啊，其实没有，这是作者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他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哈。第六节，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那很有趣的，就是亚兰文跟希伯来文的在这里的翻译啊，这个仆人不是仆人，是儿子。所以你可能讲说，这个百夫长怎么会为一个仆人这么样大费周章呢？因为通常来讲，仆人就是仆人嘛，他生病了，死掉了，还可以很容易换一个，很容易取代。但是儿子不好取代啊，你也可以讲说，就是因为百夫长自己的儿子嘛，所以他就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绝望，在那种没有办法当中，哎，这个外邦人的百夫长，这100个男人要听从他的，跑来见耶稣。那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官长，这个有权势的人，他低下头来在耶稣面前请求他去医治他自己的儿子。那这个就是他在这边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一个木匠的拉比，这个百夫长要来找他，百夫长没有运用罗马人的那种权柄，没有应用那种权威，没有派100个人把耶稣给逮过去，命令他你给我医好这个儿子，没有。你要看到这个百夫长没有用这种方式，他是一个人来祈求他啊，这个就是耶稣这个就是马太要我们看到的。耶稣说我去医治他，哎，这边也不提他这个其他犹太长老怎么说，耶稣就说我去好。但是他要解释的就是第八节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答案，这个耶稣基督都吓一跳，怎么有这么信心的人可以用这一种的回答方式。他说你到我舍下不敢当啊，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有病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那这个百夫长他知道在军队里面这种权柄，在军队里面他发号命令，下面人就去做了。那么对比他就认为全世界的疾病，全世界有权柄的组织都在耶稣的权柄之下，耶稣说去疾病就得要去，耶稣说医治了这个就医治了。所以他对于这个权柄的这种看法超越了当时代的人，甚至也超越了我们现代的人，因为他满心相信，他自己就知道叫这个人说来你做这个去 你做那个，那个人就去。那这个是非常的让耶稣基督大吃一惊啊，让耶稣基督非常的讶异，而且非常的高兴。那这个实在是太让耶稣惊奇了。但是在这边呢，其实有一个隐藏的问题，就在当时代，如果你要真正的探究这一段经文里面一个很精彩的地方，就是当时啊，犹太人啊，有一个臭毛病，臭脾气啊。他们，你要犹太人去一个外邦人的家里面，那等于是要他的命。为什么呢？因为外邦人吃猪肉，因为外邦人里面有很多不洁净的地方，他们可能拜他们的偶像啦，他们可能吃猪肉啦，身体都很脏啊，不洁净啦，所以他们用的东西、穿的衣服呢，你连碰都不能碰。他们住的地方，你一进去啊，你就不洁净了。所以呢，这个犹太人哦，根本不会踏进这个外邦人的家一步的，连门都不进去。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那耶稣说：“我去啊，好，我去啊。”那对于百夫长来讲，百夫长他就要做一个决定了。当然，我相信百夫长他有想到这个。那耶稣基督他能不能进去他家里，那是一回事了。那耶稣他如果说他要去，那我相信是他真的讲说他是要去的。但是我相信百夫长他有想到这一点，他也不愿意去制造麻烦，不愿意让耶稣进退两难，不要说跑到他家门口了，可能要把儿子抬出来哦之类的话。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打算的，但我相信呢，这百夫长他心灵里面他一定会这样想：哎呀，你到我舍下实在是不敢当啊，你要一句话就好了，我相信你的权柄。但同时其实他在这地方也很巧妙的让耶稣基督呢不受到这一种这个文化当中的这个冲突，那也不会让耶稣进入到那种违背当时的人那种洁净的律法。所以你要知道啊，当一个弥赛亚啊，我们今天当然，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啊，牧师传道人哇，我们常常会碰到有一些也有一些这个会容易触犯法律律法之的事情，那我们是尽量了，不要让这个仇敌有这个机会来控告我们啊。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对某些的事情也会很坚持啊，我们很坚持啊。以后有机会再跟你们讲吧。我们做牧师的啊，有一些事情真的是要很坚持啊。很多事情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然后呢就很这个没有办法折中啊。但是有些的原则啊，我们要把握住啊，我们要把握住。那百夫长为了尊重拉比，也许他就要求一句话就行了。但不管怎么样，耶稣基督呢没有这些的烦恼。但我相信耶稣基督他才不会管这些事情的，他一定就去就把这个治好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了，耶稣没有。那也同时呢也很感恩哦，耶稣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面呢，他在最后被那个犹太的祭司长在询问的时候呢，他也抓不到这种毛病啊，抓不出这种的所谓的罪啊，他找不到啊。所以很显然了，在这个地方也有神特别的保守啊，特别的保守。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有一些思想啊。那我们在祷告求耶稣医治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有像百夫长这样子的信心呢？而我们今天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有这样子的思想，就说主啊，我们求了老半天哦，我们只要耶稣说一句话就好了。也许以后我们的医治祷告，就祷告说耶稣啊，请你医治他好不好？然后只要问耶稣说好还是不好 ，Yes or No， 耶稣你只要发话，他就好了。我相信。那么这样子的，是不是在这个百夫长仆人得医治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医治祷告的一个模式？我们是不是以后祷告的时候也会想到这样子的模式？在你寻求这个人是否得医治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上帝 Yes or No， 那这个我相信会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新的发现。那么我下面有一个操练，我要你选择一个医治的案例，求耶稣发话，看看耶稣怎么回答。也许在你最近的一些的例子，最近也许有些的朋友请你祷告，然后你祷告，然后你就问耶稣，请你来一句话，你只要一句话他就好了。就像那个百夫长的仆人啊，我们实在是不好意思来麻烦耶稣，耶稣你只要一句话他就好了，你就求这样就好了，你要一句话 OK 就是 OK， 好就是好了，那你就求这么一句话，然后呢你看看情况效果如何。如果有机会你也可以来分享，但是我要你从今天开始想一个 case， 我来操练。那么另外呢，我最近一直在操练，我跟上帝有一点点的就是要上帝答应我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边呢有地震的威胁，所以呢我就求主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恩宠，就我们的地震不要超过 4.0， 这就是我的祷告。我说我们北湾啊，北加州啊，北加州的这个地震啊，我们不要超过 4.0 啊。那我给上帝时间，就是今年的地震不要超过 4.0， 那明年再说，但是今年我要求不要超过 4.0。 那这个是不是我们也是在仰望耶稣，耶稣你就说一句话，今年就不会超过 4.0。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祷告的模式可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医治祷告的一种模式啊，让大家能够来参考。OK， 好，我们继续接下去哈，第十节，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哈，这么大的信心啊，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遇见过。我要告诉你们，从东到西，将来有很多的人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我有本国的子民被赶到外边去，在那里哀哭切齿了，在黑暗里面。”对犹太人来讲啊，那个是撒旦的国度。那哀哭切齿，意思就是说，就是他们认为那个是不敬畏神的人的一个描述。那黑暗中的哀哭切齿，就是表示他很愤怒，他很生气。那当然，这种生气是一种懊悔的生气哈，因为你本来是凭着血缘哈，可以进入天国了，跟亚伯拉罕在一起。那么在这个地方也特别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他们犹太人哦，非常的确定自己是有救恩的。他们非常确定，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呢死了以后呢，就是跟亚伯拉罕在一起的啊，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情。他们认为所有的外邦人都是地狱里面的生活的材料啊，因为他们有一个拉比这样讲嘛，他们讲一个冷笑话，他们的笑话是这样，他说哦，上帝为什么要造外邦人呢？那这个拉比就说哦，因为地狱需要有烧火的材料嘛，所以上帝创造了外邦人啊，这是他们对于非犹太人的一种看法，所以他们非常歧视外邦人。 他们认为他们以色列人通通都得救了，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上帝跟他们立的约是亚伯拉罕的约嘛，所以他们认为他们通通得救的啊。但是耶稣基督在这边讲，其实啊，十节到十二节，耶稣基督他这句话真的把所有的犹太人通通得罪了。怎么可能有这个罗马百夫长坐在那个本国天国的宴席里面？啊，对他们来讲，那是一个震惊啊，那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啊！开玩笑，怎么可能？而且本国的子民要被赶到外面去哀哭切齿，在黑暗里面，对他们来讲，那个叫做惊讶 ，absolutely shock， 对他们来讲太震惊了，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拉比这样讲过，除了耶稣以外。十三节，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那是他的仆人就好了。”那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信心听耶稣那句话？我们前面讲到，耶稣基督愿意去摸那个长大麻风的，耶稣摸他，爱他，为他好。你可以看到他蛮有怜悯，蛮有恩典，那是对一个犹太的长大麻风的。现在对一个外邦的外邦人的儿子一句话，然后跟他讲说你可以进天国啊，这个我们在思想耶稣基督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里面，你会发现到他在讲一件事情，不要想说是靠着犹太人的血统你可以进天国，你是要照着我们耶稣基督的天国宪章。哎，你会发现到这个百夫长他相信耶稣一句话就可以把他医好了，其实就是在承认他是掌管万有的神啊。这个百夫长已经是他的信心，他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过那些犹太人，所以耶稣基督讲这一句话不是随便讲的，这么大的信心就是说他认识耶稣认识这么透彻，而且愿意来找耶稣，相信耶稣可以做得到，相信耶稣就是神，相信耶稣说病好了就好了，所以耶稣就是一句话就让他好了。你知道那个是 remote， 那个是远隔的，我不知道多远啊。前面长大麻风摸他是直接接触，这边就一句话砰就好了。所以对于当时的人来讲，那真的是一个 shock， 太震惊了。耶稣基督接纳外邦人，接纳一个他们认为吃猪肉的没有天国没有份的外邦人，然后他说他将要坐在本国的这个天国的宴席上面，然后本国人没有被赶出去，实在是令他们太惊讶了。那当然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的人有没有得救呢？那我们要注意到哦，在马太福音后面哦，很多地方哦，耶稣基督都在讲哀哭切齿，哀哭切齿，哀哭切齿，然后马太十三章好几个哀哭切齿，天国黑暗当中哀哭切齿，在二十四章、二十五章的那些比喻当中，哎，又是哀哭切齿在那边。这些人有得救吗？我相信是没有。因此，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讲，只有接受耶稣的人，相信耶稣的人，才可以进天国。这就是他在这边的宣告，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他就是在照着他的话在行，而且实行在生活当中，告诉大家他是很认真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从亚那个百夫长他的谈话当中可以看到他的信心，他真的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就是将来那一位。任何的疾病在耶稣的面前算得了什么？今天你我有没有这样子的信心？还是我们看到说，哎呦，癌症第四期哦，哦，没救了，医生说还有五天，哦，医生比神大，哦，我们就算了，我们就拉倒了，反正就这样子。还是你心有不甘呢？还是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具有神的权柄和能力，他可以在最后一秒钟说活了，他就活了。你是有这样的信心呢，还是你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相信疾病的医治和信心有关系的。我们愿意主耶稣基督应允我们所有信心的祈求，因为这是很重要的。那百夫长虽然是有权柄，他有兵权，他也没有用强暴的手段要求耶稣来医治他的仆人，他没有用这个，他是很谦卑的，很温柔，是不是也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呢？温柔的人有福了，还是必承受地土的。那有几个思想。第一，我们的日常的谈话里面有显示出我们对耶稣的信心吗？还是我们的谈话老是言不及义，常常在谈世界的事情，没有谈到耶稣，没有谈到信心？这是思想第一个。第二个，百夫长在路加的记载是爱犹太人的。那我们今天相信耶稣的外邦人，是不是也是要爱犹太人，然后还这个福音的债？我相信现在有很多的信徒，特别在中国国内，很多的人他们掀起了一股这个去耶路撒冷的这个风潮，那当然是很好，很愿意去传福音给他们，如果有机会的话。但是在这边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接受了福音，我们要还这个福音的债，不仅是犹太人，也是全世界万万国，万国都是需要被传福音的地方。但愿我们今天十三节能够带给大家新的亮光、新的启示、新的看见、也新的激励。那么我们看到了两个不同的医治的模式、祷告的模式，也真的让我们也盼望让我们有新的这个祷告的模式哈。我们可以祈求神在对的时间应用对的方式，也让我们真的看到耶稣基督的爱，甚至超越了律法的要求。那但是这超越律法的要求，我们是需要付代价的。但愿我们都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爱里边。感谢主。我们今天就查到八章十三节哈，下个礼拜我们就可以把第八章查完了。好的，那各位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啊，刘老师。
啊，好，怎么样？
现在尤其为人祷告，有些时候是为疾病嘛，或者是其他一些难处啊，尤其是为疾病。这个从安慰、造就、劝勉的角度来讲呢，总是求神来医治他嘛。
是，
但是的的确确是有一些是没有被医治的。
是的，
那当然这在神学上面就各自去发挥去了。那我们在如果我想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这个在圣灵里面的敏锐，听圣灵的声音，这个
神或许有时候会有感动，里面就是觉得哎呀，现在好像还不是一致的时候。那如果有这个想法出来，那就按着这个意念，然后为他做一个不是一致的祷告。
哦，
好像也不大妥呀、啊。
对，我是不会这样做的呀。我还是求神医治呀，虽然我知道神这次不医治他，那么我会在祷告当中呢，我会加一句，尽管这次上帝你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我们相信你将来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你也可以说这是按着圣灵的感动给你的感动呢，但是呢我们就是还是要给被祷告的人 OK 有盼望，因为我们为人家祷告为人家服侍呢，我们要带给人的是盼望，让他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不是在你的身上 OK。
谢谢老师。
OK 好，那有问题就是说十一节为什么要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个人啊？因为在当时犹太人的共同祖先就是这三个人嘛，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啊，因为他们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呢，他们三个人是照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个已经这个他们祖孙三个人在他们就是他们的共同祖先啊，那他们会研究这个创世纪啊，所以他们对这个故事呢都非常的明白。那意思就是说他们会跟他们的祖宗在一起啊，所以他们就从小就认为他们将来一定会在天国里面跟这三个人在一起啊。但是耶稣基督很显然呢就打破了这一种的他们一贯的认为啊，那你可以讲说这是弥赛亚带给他们一个最新的最直接的 Torah 的解释啊。你记得他们对弥赛亚的这个期待就是他们会带来上帝最直接最好的解释啊，因为他们在许多的这个经文的解释当中呢，他们也都一直有这个争论。那些争论在福音书里面有记载，有一些争论嘛。哦，那像比如说这个撒都该人说哦没有复活的事情，法利赛人说有复活，哦，所以他们两个就会两边就会吵起来哈，哦。所以这个这些经文上面的解释的啊，弥赛亚来了就会带出来这种比较直接的最好的解释。OK。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
好。
就是您刚才讲的时候，你是说作为我们牧者的话，有些事情是一定要坚持的。
嗯。
这一个呢，我是觉得很阿闷的。
嗯。
但是我前段时间我陪伴了一个姊妹。
嗯。
这件事情呢，就一直到现在，我就觉得。可能是我做的不当，所以心里就觉得有比较多的控告。我把它说出来呢，就看老师，就是说给我什么劝勉。就前不久我们那个姊妹呢，她生了两个女儿，她的先生呢是有外遇，也跟她承认了，但是这个姊妹呢就是一直就是不愿意离婚，那不一直就是在这个东里面很痛苦。她突然有一次，她就怀孕了，怀了老三。那么这个先生呢，就执意要她打掉这个孩子。
嗯。
那我们就一直就陪伴她，就是说我们祷告啊，求神给恩典，让这个孩子能够留下来，一直是个生命。
嗯。
最后她的先生呢，就是说，松口了，说你要生的话也可以生，那你自己想好。当他先生这样说的时候，那个姊妹最后她执意，她觉得她还是要打胎。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陪伴的过程呢，我们就看她很可怜，特别是我哈，我觉得很可怜， 一方面就很清楚的讲神的道，但是呢讲到后来就发现他太可怜了，就是觉得他要生下来的话，他先生就是长期不在家里，就在外面跟别人女人住在一起，如果他再生下一个老三的话，确实是很艰难。
嗯，
那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他还是选择堕胎，但是我到最后呢我没有坚持。那他堕胎之后呢，反倒对神的这个事情冷淡下来了，他以前还是很好的一个苗子，而且现在就是说变得有一点点远离。
嗯，
那我就觉得这个，而且他以前对我们很尊重，反而堕胎之后呢对我还有对我就不是很尊重了。
嗯，
所以呢我觉得对我尊不尊重没关系，我是觉得他的信仰生命是往下滑了。那就刚刚听老师讲这个课的时候呢，我又想起这件事情。
嗯，
我就觉得在这个事情上我有责任，
是
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主任。我也认罪悔改过，但是就是老是觉得这个事情呢就弄得我好像就是在神面前有一个愧疚感一样的。
嗯嗯嗯 OK， 的确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的话啊，我是会坚持的。好，但是我会跟他讲说按照我们的看见呢，孩子是无辜的。OK， 你现在只能想到的，你现在想到的都是你自己，还有你跟你先生的关系。好，那这个孩子生不生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说，孩子他有生存的权利，啊，我们不能够剥夺他。啊，那这个可能你没有在这个地方想更多哈，但是我们从一个这个孩子的这个生下来，他有这个权利，他有权利生下来的。那我们愿不愿意尊重他？那是妈妈啊。那这个在我们美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有人叫做 pro life pro choice 啊，就是说这个当妈妈的有权利去选择堕胎啊。那但是我们呢，我们就说不行，这个孩子有生存的权利，我们不可以剥夺他啊。所以这两方面呢就有很多的这种的争议啊。但是争议不争议呢，我们要看一件事情，就是说她已经怀孕了，那她是一个生命啊，不管说你喜欢不喜欢或者是说合不合适，那都不是问题了，因为这个孩子是一个生命啊。那问题就是说她真的去决定堕胎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啊，我就不是在做马后炮啦，我是说那这个时候你要去带领他说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 ,OK, 那我们要处理好一些的事情，那陪他走过那一段啊。那我觉得这段也是对他很重要的啊，因为他要认罪，因为这个是一个流人血的罪 ,OK。啊，这个是一个你必须要去面对的这一种的结果 ，OK。然后呢，还要再帮助他跟他先生的问题，他另外两个小孩子的问题，啊，这些是他要去面对的。那他需要的帮助，就远远超过这个孩子保不保住的问题 ，OK。那他的先生跟他之间这个婚姻的问题，那他怎么样去解决啊？那有一些的时候我们的确啦，当牧师真的不是太好当啊。对，就做错决定，其实也不是你的决定，那是他的决定，只是感情上好像是我的错，或者你这样想其实我也觉得是这样的。你坚持到最后，可是他还是去拿掉了，那你真的就没有办法。而是他真的去拿掉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做的就是再陪他多走一里路啊，帮助他去掉这一些他的心理上面、生理上面的这些哀痛啊。那这个 可能是你以后如果以后有类似的状况的话，哎，可以这样子帮助他了。但是啊，你说他是苗子也好，我相信他还是有一个上帝的种子在那个地方啊，但是他还是需要帮忙的。OK， 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了。但是我们做牧者的的确在神的话上面呢，我们是要有坚持的啊，坚持的就是啊，要付代价的。Yeah.
那会不会显得就过于律法呢？
不会啊，你其实有一些事情，你不必全然的独立的负担这个压力。你可以问他说，小孩子生病，你这样把他拿掉了，你良心过得去吗？你虽然相信了耶稣，你觉得这样可以吗？他如果说他这样可以的话，那起码你把话讲明白了。Okay. 那他的决定还是这个样子，但是从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哎，那我们就要帮助他做一些的事情。Okay. 啊，这是流无辜人血的罪，啊，这个在神的眼光当中是蛮严重的。那问题就是说，他如果说，哎呀，这个我觉得没什么，那你们怎么觉得这么严重啊？或许这就是他不愿意继续追求的原因之一吧。呀，他认为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认为不行，那是一个生命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对生命看重不看重的问题。的确，我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我只能说我们坚持我们的看见，但是对方还是要做如此的选择，那就是他的选择了啊。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说，我们的圣经上神给我们的看见，但是你不接受，那我也不会怎么样。
明白。刚才我觉得圣灵光照我的问题出在，是因为我一直想救这个孩子，但是我失败了，所以呢，我是放不下这个孩子，所以我要处理跟这个已经走了这个孩子之间有一个不敬虔的混解。
嗯，
这就是一直很搅扰我的地方。
是。
感谢主，老师讲的时候，我觉得圣灵刚才给我这个光照。
嗯。那其实我们基督教或者是说一直都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还没有出生的小孩子在哪里的问题哈。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常听见人家说的哈。比如说有人问我啦，牧师，我上次流产了啊，我流产的小孩子有得救吗？他在哪里？他在天堂吗？啊，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啊，一个问题。我有时间我会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写出来。啊 ，OK， 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的。
哎，刘老师
是。
哎，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好，
就是。就是治好百夫长的这个仆人，就是这个百夫长，当然这里边没有说他有没有得救啊，他只是说了他因着他的信心医治了他的仆人。
是。
那我的理解是不是就这里边没有说，哎，这个百夫长因着他的信心是不是得救去天国？但是因为这件事情上他的信心，神医治了他的仆人，应该是这样理解是准确的，是吧？
我的理解是。Beyond this， 就是超过这个啦。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也稍微提了一下，因为这个百夫长认识耶稣是掌管万有的，包括疾病。那么他认识这个耶稣有这个权柄，所以他说耶稣你只要一句话，他就痊愈了。那他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宇宙万物的主宰，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从路加福音里面来看， 因为路加福音这个人他爱这个犹太人，甚至帮助他们建会堂，所以一个外邦人可以爱犹太人到这个地步，就表示他对于犹太教或甚至 Torah 他都有研究的，所以你可以讲说他也是一个近前的外邦人。所以有空你去看看路加福音里面的记载，因为那犹太的长老呢就说，哎呀，你去帮助他是应该的，所以这个百夫长对犹太人是非常好的，所以很显然的这个人他对于圣经是非常有知识的，但是他对于耶稣的信心呢绝对超过他只是一个医治的高手，不是，他是真的就是弥赛亚，因此耶稣才会讲那句话，说信心这么高这么大的人，他将来，所以他马上就想说，从东到西啊，许多人在天国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作居。他就是在讲说，他天国里面的人就是要像百夫长这种人，他的外邦人都可以进来，你们本国人反而没有办法进来，所以。对我来讲，这个等于就是宣告他是得救的人。当然你也许不同意，不过也没有关系啊。
好，谢谢。
OK。好，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了。我们请 Miki 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这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使我们在话语里面真实再一次遇到你，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再一次得着从你而来的信心和生命，使我们真知道你的话语里面有永生。父啊，我们相信若照你的旨意求什么，你就听我们的，这是我们向你所存坦然无惧的心。主啊，我们也相信既然你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你的无不得着。主啊，帮助我们只管天天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啊，也求你真的是多多地加添我们里面的信心，也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使我们常常带着圣灵的能力，按着圣灵的引导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主啊，也谢谢你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要常常为我们的弟兄以色列求祝福，主啊，因为这是你的心意。主啊，我们谢谢你，也愿你真的是祝福老师，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真是，我们每一个心思、每一个意念、每一句话语、每一个动作，都能够摸着你的心意，来蒙你的悦纳。谢谢神，谢谢神，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
阿门。